So,
好吧，非常感谢各位。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个盖克第34项的这个日程，也就是9点半的这节会议，45分钟。今天是3月15号礼拜四。那么这一节会议呢，主要就是我们盖克的运营原则。那么我们的运营原则呢，可以追溯到这个2011年。我们有过两次的非常细微的这个修订。一个是在2015年允许五个副主席，其实我们从前只有三个。然后第二个这个微小的修订呢，就是2017年。也就是允许我们的这个电子投票。所以我们现在好像需要更多的这种健康性的做法，然后来更新我们的这个原则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讨论的内容。那么Europe， 您能不能介绍过来？谢谢，您刚才介绍的真不错。我们今天这节会议的目的主要就是来跟进我们在阿布的一个这个对话，也就是60届会议的时候。我今天想提供给大家一个这个背景以及更新的信息，关于我们的运作的原则，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们那些新来的那些人，这样也让你们能够熟悉起来我们的活动的一些细节，而且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推荐的意见。我们在阿布达比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推荐意见，然后那会儿呢就在我们的领导层里进行了讨论，以及我们的一些方向指向和未来的工作的步骤。而且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那么讲到我们这个背景信息呢，这个门呢它讲到了我们这个运作的原则本身，然后这个幻灯片上呢主要讲到了最后三条，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一年之前呢，一个新的这个架构提出来了，汤姆和他团队提出来的，他们好像从更广泛的来看了一下我们的运作原则。那我们的这个最初的这个路线图是由我们盖克的这个支持员工他们所在去年年中做出来的，然后后来我们在阿布达比具体的在11月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那么我们的这个挑战呢，我们看见在下一章这个幻灯片，就是说一共有54个原则，其实都被概括出来了，因为是从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不同的方面所概括出来的，概览出来的。然后最近没有什么新的。那么最近我们的这个关注呢，其实并不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你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清单呀，有不同的这个运营原则呀，你根本也找不到。它现在所存在的鸿沟是什么？就是说比如那些遗漏的那些事情，或者没有完全囊入的那些事情啊，其实这在我来之前这种事儿就发生了。然后我们认识到就是在某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发现自个儿我们怎么没有啊，我们没有这个原则呀，我们没有流程啊。那过去其实好像还行啊，可是现在呢让我们感到非常不舒适了，因为事情已经开始不清楚了。尤其在这个新的 ICAN 的环境之下呢，下一张幻灯片，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在这种新的赋权社群的环境里面呢，这个 ICAN 3.0 里边，我们到底作为一个这个委员来讲，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因为我们有新的责任和义务，然后还有对于这个 ICAN 的预算，我们要做出新的反应，因为我们要在 ICAN 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活动啊，也要求我们有新的流程。然后呢，并且呢，比如这个预算如果被拒绝呀，我们应该有一个流程怎么来应对呀，或者那个作为一个咨询委员会，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独立的核算这个复核的一个这个对应啊。所以现在其实没有这种原则，所以作为这个领导层，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得制定一个新的原则。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 这个挑战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很紧急，那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挺重要，但是并不是很紧急，好像永远是最后才处理。那我们现在想做的做法就是，你们很多人新来的，然后新入职的，或者新到 GAC 的，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来确定一些这种澄清性，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这种规划或者是一个这种战略性的做法呀，让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组织内部的这些事情，使得我们不用一次性都要把这些事情对付了。所以现在看一下这个幻灯片，就是我们目前做的一些事情。那我早先说的这个新的架构，其实呢就是说应该有一个这个系统，让它能够反映我们这个非常有秩序的一个主题，或者说一个这个类别，来反映我们的原则和流程。当然了，你这个给这个组织或者其他组织工作的话，那你也就知道我们会把它这个布置出来，作为一个成员他们是怎么进行的，然后还有这个领导这边的责任和问责义务都是些什么，然后作为工作组，然后给这个 ICAN 董事会提供这个咨询意见，我们作为社群应该怎么工作，所有这些事情呢，其实大家在我们在这个运营的原则里面都讲到了，当然也不是并不是这个具体性，可能比如不是您所喜欢的。下一张幻灯片，我不是说让您要读，只不过就是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布展出来的路线图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我这右边的这头呢，这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布置出来的一个这个路线图式的一个东西，您可以在这个右边，您可以看到它是一步一幅这个部分的数字，然后这也就是从初步的这个工作所做出来的。您可以看到，大家讲到了可能在就是说需要这种更这个细化的文件来处理这方面的工作，然后下一张幻灯片是一般的一些这个在这个鸿沟性的问题，也许是应该是优先处理的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新的这个赋权社群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 ICAN 3.0 我们有这个透明度，然后有这个保密性，然后还有这个隐私尊重等等，这也是涉及到这个成员的参与以及期待都是些什么。那你作为一个代表代表你自己的国家或者是领土的话，或者是机构或者怎么样的话，它并没有一个这个特殊的一个副主席的所要做的事情，或者是那个一个工作组的这个主席也没有什么要做的这种具体性，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工作组说的也不是很详细。那么对于我来讲，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种具体规定的话呢，好像就不清楚了，因为你就不知道期待些什么东西了。那比如说报告啊，或者说是那个定期的来提供给社群一个更新的信息等等。那你作为一个 GAC 成员、GAC 代表的话，就是那你从那些负这些责任的那些人，你想期待些什么东西呢？因为这个领导跟我们说，他们必须想知道他们自己对您要负什么责任。那其他的社群呢？其他的 SOAC 呢？可能随着时间你已经知道这个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好的联络的这个工作，可是他们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进行互动啊？我们是应该定期碰头吗？还有这个联络员他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呀？他的功能是什么呀？所以呢，那我听到的就是不是说是特别期待着超细化或者是具体化，但是呢还是想要一些这种澄清。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运营的原则是特灵活的，然后这个在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澄清之间，希望能够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获得平衡。下一张幻灯片，在阿布达比的这个协议呢，我们进行了讨论，是挺基础性的，我们确认了我们的需要以及未来的工作，并且限制了 这个参数以及这个参数的范围和时间段这方面，我们限制了到底是去这明年要做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是持续要改进的一个情况呢，还是说你是想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制？所以呢，在这阿布达比的这个原则性的讨论，也就是确认了我们就是必须要讨论这些主张的这个需求。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又说出来，那关于这个推荐意见讲到了它的这个范围，我一会儿会说一下我们的做法。那么这个范围这边呢，就是很清楚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这个复合性的一个做法啊，这样你就知道你想在哪儿做什么工作，可能也会花一两年三年的时间才弄明白。这种努力可能会也通过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做法来解决。你不可能一次把整个蛋糕吃掉，你可以一口一口的来。
那很重要的一点呢？那这也是一个就是你工作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说你必须要保持积极的参与。尽管不是透过这些导论呢，你们也要透过这个就是做这些评论啊这些的方式来做这个参与。那讲到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讲到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做法呢，我们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讨论的当中呢，我们必须要来决定你们对于这个做事方式的一个感兴趣的程度。你想要成立一个这个工作组，还是你想要就是由主席再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是我们要领导层开始做的呢。然后呢比如说领导层已经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和你们来做确认，说这个你们确定这个做网的方向是对的，还是呢你们想要自己先讨论，和我们在这种公开会议讨论完了以后呢做一些建议，我们重新审核所有的建议以后再讨论，再回去做修正。那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在感兴趣的部分。那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这个工作规划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阶段一阶段的看是最好的。那接下来的这几步步骤呢有哪些呢？首先呢我们要来处理和评估所有我们在 ICAN 61 GAC 成员所给我们的回馈，不论是我们这个面对面你们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呢，或者是你们的同事没有办法亲自到场，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接下来这个三周到一个月之间所给我们的这些回馈，我们呢会重新发布我们这个路线图文件，让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架构。我们不会明天就直接改，我们只是想要给你们这个材料，给你看到说这个里面呢每一个部分呢是如何在这整个路线图里面，这个蓝图里面是长什么样。你可以看到我们比如说这个会员制啊，工作小组选举等等的。那在这个在这个蓝图里面呢，你可能如果看到有任何的你觉得是一个空白，比如说我们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特别讲到，比如说这个语言呢，或者是这个隐私方面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的讲到，那我们基本上就想要让你们就这个材料呢给我们一些材料做一些回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如果你认为我们在这个 到 ICAN 63之前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说，我们会一部分一部分的来解决。那也希望呢我们大概会就是看一下优先事项有哪些，然后呢希望能够在这个明年之前把这些问题解决。那在接下来六周左右呢，你们都有机会能够来发表你们是否有这个兴趣想要参加这些工作小组，或者是你想要当一个顾问或者是咨询人员也行。那你看到这个蓝色以下呢，我们写着就说我们要看说我们要到这个 ICAN 62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列出一个优先事项的清单，让 GAC 的成员达成一致，说我们有哪些事情比较重要要先解决。另外呢我也想要听一下你们的看法，讲一下说我们这个工作的范围，这个我想特别听一下大家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在阿布扎比讨论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讲到了就是我们 是否想要这个做这个运营方面的工作呢，还是呢像以前呢我们不想要做这个，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不是特别想要做这个门成员制的这个问题，那有些问题确实比较复杂，看你们的讨论，比如说看你们想要现在开始讨论呢，还是呢之后我们再做讨论。那在 ICAN62 呢，我们也会给你们提供你们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还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时间轴，包括这个给你们列出这所有的建议阶段，让你们能够在那几周的时间提供我们所有的反馈。那在下一张投影片，我想给大家看的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开始做的一些工作的一个领域。这个是我们 GAC 领导层在这一周初的时候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第一部分的就是这个工作小组。现在呢在我们的运行原则以下呢，这个工作小组的定义太广了，它基本上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原则就是说主席可以就他的考量来成立这个工作小组。我们这个原则里面没写到说工作小组是否是长久的，这个是否要找这个副主席来一起主持，这个联系方式如何定，这些都没有写。那这个工作小组开启了以后呢，是否在这个问题结束以后我们要怎么正式的结束，这些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讨论。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层有遇到的一些这个一些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政府应该说公共安全工作小组，我们就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试验点，这试验小组我们可能可以观察这个。那另外呢我们也想要以这个欠服务区这个工作小组为一个实验项目，因为呢他们表现得特别好，特别积极，基本上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能够呢这个完成他的使命。那所以我们就想要看一下给把这一点提出来给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说我们在巴拿马会议之前呢你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如何能够做这方面的这个运营准则的这个修改。那下一张投影片我列出了一些我今天想获得大家建议的领域，其中呢基本上你只要跟我说你觉得这个有没有用，GAC 的领导层也可以讲讲他们的看法，比如说从这个运营方面讲讲他们的看法。那基本上我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比如说这个回应时期，比如说回应的方式适不适合等等。那么呢这基本上就是我的报告。那我非常想听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做法的看法。谢谢 Rob， 谢谢你的这个报告。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有没有 GAC 的同事想要加入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练习，还是呢要由这个领导层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寻求这个支持团队的帮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再创一个这个工作组吗，还是呢我们就由这个领导层做这一方面的工作，然后把报告的然后把进度报告给你们呢。另外呢可以看一下屏幕上面的问题，包括呢你觉得这个 GAC 的运营准则有哪些部分还没有包含，你想要加入到这个运营准则里面的呢。再来呢是 有哪些细节你想要特别了解呢？包括这些基本或者是运营方面的，你觉得呢？这方面的细节你会想知道吗？再来就是我们做这方面工作，你觉得哪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小的任务组或者是工作组，或者是呢特别指定一些职员来做这方面的工作，那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问题。它会帮助我们在巴拿马会议之前开始我们这方面的工作。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组一个工作小组，那我们可以同意就是做完以后呢，这个工作小组可以解散，因为呢最后呢这些运营原则他们都要获得整个 GAC 成员全体成员的同意。那我觉得要所有的这个 GAC 成员都要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挺难的，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会跟会之间呢，我们肯定得做什么，我们不可能在大会上面解决这种运营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创一个工作组或者一个任务组，然后呢在这个 ICAN62 之前呢做一些工作。那我觉得从实际角度来看呢，我们可能也需要来讨论一下这个架构，比如说这个运营原则里面的一些指称、代称，还有标题等等的。那还有就是我们优先事项有哪些？那同样的，我们想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会把这个工作分担给大家，分担给几个人。然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工作切成几个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解决，比如说这个领导层的这个领域，领导层呢讨论了一个议题，我们讨论了这个工作小组的问题。我觉得呢说这个第二个问题举例来说吧，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运营原则呢应该是在高层次的，那这个细节比如说这个职权范围应该是要留给这个工作小组来做，但这只是我的一些建议，我们会遵从 GAC 成员的这个协议还有决定。谢谢主席女士，我是美国代表。我觉得照这个以往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工作很艰难很大，因为呢想到这个去之前的这些工作小组，我觉得我们应该都知道说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但是呢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来做这个工作。其实呢这个工作应该是要大家都要加入的，但是呢就是工作量太大了。那我在想这个领导层呢可不可以提出一个你们觉得做事最好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从你们提出来的这个提案当中呢再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比如说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任务组，或者是呢以这个整个 GAC 的全体成员一起来做。我觉得我只是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些更具体的一些指示，引导和指示，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了解我们该往哪边走，该做什么。谢谢美国代表。那其实我们只是来和你们提一下，我们也还没有准备好要做这些决定，我们只是希望先跟你们讲一下，确定大家同意说我们这样的做法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今天算是开个端吧，开个头。CTU 代表请发言。你好，我是 Nigel CTU 代表。像刚刚提到的，我们以前也有一个工作小组。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个工作小组其实它的进展很慢。 其实和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有关。有时候呢是说他们呢的时间瞧不拢，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工作，他们瞧不拢。那我觉得呢，就是他们这个工作小组，他们可以定期的给这个领导层提供报告，然后领导层可以决定说可不可以继续。我觉得呢，如果你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的话，你要给他更多的资源。同时呢，他们这个小组必须要定期的和这个 GAC 和领导层进行交流，看一下有没有人反对。那我觉得上一个工作小组之所以这么难有进展，是因为在有些 GAC 会议里面呢，有些人呢想要特意的去创造一些个别的这个原则，太细了的原则，对这个上一个工作小组来说，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小组如果要成立的话，他们应该是先在这个 GAC 全体成员里面达到一个共识，大家就某几个原则做这个原则的这个考虑以后呢，有了一定的共识，再来研究这个原则的语言还有措辞该怎么用啊。所以比如说我这个，这是我的提议。谢谢 CTU 代表，这些建议很有用。那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我现在目前听到的感觉像就是呢，由这个 GAC 领导层可以先列出这个架构，把这个我们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的领域呢列出来给你们，然后呢我们会列出就是这些领域当中一些小细节，说哪些是你们需要讨论的啊。那当我们真的开始起草了以后呢，我们也要列优先事项，我们要看我们要如何来开始，就比如说从哪一项开始。那我们一开始起草以后呢，我们可以和这个 GAC 的成员不断的进行交流。那有些人可能对某一些部分特别感兴趣，或者对这个拟草特别有兴趣，那他们就能加入到这一部分的工作当中。那我看到有人想发言，有请。你好，大家好，我是 Morris， 我是中华台北的代表。谢谢你提供我们这么一个全面的一个报告，谢谢主席女士，也谢谢所有杰出的同事的意见。从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 GAC 当中有这么一个必要性。在这个运营方面呢，有这个做原则的一个必要性，所以我也想要重申，也同意这个尼日利亚和美国代表所提出来的建议。我们支持这个领导层做一个这个大致上的架构，然后呢再来问我们。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通常呢就这个主题的话，我们通常不知道这个内容，直到这个种面对面的这个会议，我们才会知道这些细节。像这个 ICANN 60，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报告，但是呢，我们其他的细节都是到这一次会议才看到。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领导层有任何的主题或者是任何的决定，我觉得领导层可以把这个议题和信息呢全都发到电邮里头。这样的话我们在来之前呢，比如说 ICANN 62开会之前，我们就知道所有的问题了和细节。另外呢，我是需要有人来做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这个工作小组是肯定要建的。 如果呢，领导层决定要成立一个任务组或者是工作小组，中华台北很愿意参与这方面的这个讨论，也愿意做出贡献。谢谢，谢谢，Morris， 台湾中华台北代表。这个特立尼达及这个多巴哥代表请发言。谢谢，我只需要同意。刚刚说的这个贡献，其实刚刚讲的是说这个是一个起草，对吧？
如果这个领导层真的要做这种练习的话呢，那我的担忧就是他们是不是有这个专长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这个技能啊？因为我这么说是因为根据因为我是一个律师，因为我知道这个草拟的这种报告是有多么的重要。你做这个草拟报告的人，他必须得理解他的原则呀。而且呢，你是恐怕要遇到的问题，然后你想避免这个问题，而且你还有一个解释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都得要草拟呀。当然了，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如果我们的领导层他们做这个事儿，而且他们是足够的被告知了，而且是由那个对此有非常这个熟悉经验的人被告知给他们的话，然后他们当然就可以进行这个草拟了。而且我也会很高兴来这个来协助的，就像我的台湾的同事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种能力范围来协助。所以因为你想让那种就是你想让那种有这种人能够产生出这种非常的坚固的美好的产品。法国代表您请。谢谢各位，谢谢 Manuel。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哪怕它不是一个特别激动的一个政策，但是也是特别重要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运营的这个原则是特别清楚以及有效的，使得我们无法有效的进行工作，所以非常重要。我是想感谢我们的刚才这个非常具体的报告。我也同意刚才的那些发言人，我们有一个工作组，有的时候好像是太多的事儿了，说怎么能够把它这个处理好呢？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看刚才那张幻灯片。我觉得曼娜，您刚才建议的挺重要的。作为这个领导层呢，我们在下次会议之前呢，我们一定得有一个架构来规划这种做法，来怎么做这个事儿。或者采纳它，然后每一部分呢，这个幻灯片的这个每一部分，也就是每一个工作区域呢，不能只有一个领导或者一个领导层什么事儿都得做。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有志愿者来做这个主要的工作。是比如说是从这个成员制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组那儿找人，我觉得可以从那儿开始。也许这届会议或者是下次会议之前，我们能够把这个原则进行细化。因为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组，只有一个工作组，可是你知道这个工作组有多重要之后呢，那你也就知道，比如这个 PSWG， 我们确实得特别清楚怎么工作，然后它的流程是怎么工作，然后怎么来管理它。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对呀，我们下一次这个会议之前，我们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规划和架构。各个成员要感兴趣的话，你也能过来来找我们，然后说我很感兴趣工作。比如说我想参加工作组，或者说是这个选举，或者说是其他的 也许这个跨会议之间的工作，或者说来进行这个草拟新的这个原则的这个工作，等等。因为这个会议之间的这工作也挺重要的，就像我所说，这个台湾这个代表所说的。然后我如果每次就是等着这个会议的时候进行草拟，然后那我们什么也不能够得到进展。所以这是我的意见，谢谢。谢谢法国代表，美国代表您请。我觉得所说的所有这些主张都特别棒，然后我也很明显说一个，就是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我们在这个流程过程中得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承诺的领导。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工作量，然后呢而且有这个很强的一个这个承诺，因为这个法国也说是不是特别激动人心的工作，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鼓励各位，就是那些我们这个志愿工作的话，一定要有承诺，不光是我们自己，而且是我们自己政府这头，其实我们也是要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做这个工作。说的我必须比如这个 GAG 这个工作的流程其实是一个这个优先的重要的事情，当然也不见得比其他的一些这个政策的问题好像更重要，但是我只是就是说这么一句。谢谢美国代表。那还有进一步的意见吗？或者建议还有吗？Rob 您请。您能不能看让我们看这个7号幻灯片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智慧就在这儿，因为我知道你说没有办法读，我很抱歉。但是如果你能眯缝眼睛，也许能看见的话，就是说那个 Tom 和其他的这个还有 Norlof Norling 他们所做的呢，他们就讲到了这个做法，就是说做事情你要把它分门别类。你看这个右边这头，你就能够看到，这个说是要创建一个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任何说是这个会议主题是什么，那到底这个会议的它的重要的部分有什么，比如说它的日程的制定，比如说在这一块呢，你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个这个原则，它都跟日程有关系。然后你看其中有些是比较基础的，然后说的那最起码你应该在会议之前把这个日程告诉你的会员，你觉得这应该挺直接的，大家都应该同意的。然后呢你就看见了它有流程啊，到底在会议之前多久就得告诉这个成员啊，然后你那个这个条约它的这个通知应该多早。所以呢我也就说我们好像把它这个铺一个路线图一样，然后呢要把它的这个功能放在里面，这样让大家也就有一定的这个理解，这样你不用跑到所有的那些这个原则那儿去找，然后这样你可以关注你的工作，而且呢这个基于这个我们的建议，然后我们这个领导层可以回来比如先看这部分，比如先看第七部分或者先看第八部分，然后您可以说不行不行，我们必须得去看另外一部分的这个运营原则的架构。然后可是这个好消息就是说就跟爬山似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改进性的一个练习。不是说直接的这个紧急情况。其实大家你们都挺有效的工作的，只不过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委员会能够进一步的推进我们的工作，然后呢并且能够以这种更加改进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工作。我的所用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个船上没有动，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够取得进展。谢谢。谢谢 Rob。没错，您说的挺对的，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啊，它也不是特紧急。还有别的吗？意见。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盖克领导层以及我们的这个这个支持组支持人员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会议之间来讲这个事情，这样我们就会一个预测的一个架构，关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做法以及这个运营原则，然后这样我们就能够蒙福，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练习。好，谢谢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这一期会议关于这个运营原则就结束了。我们在 十点半之后再重新开会。哦，澳大利亚代表，谢谢主席。我就有一个很快的问题，关于这个公报的事儿，我觉得我还没有看见啊。这个他的状态怎么样了？有没有公布啊？还是怎么着？现在上哪儿去了？哦，现在还没有周转，很快就会周转。很抱歉，拖延了。好吧。如果没别的问题和请求的话，那么祝您茶歇时候开心，然后十点半回来，谢谢。